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5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段难忘的修炼经历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3年12月26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，今年59岁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了现在。下面交流一些我的修炼经历和体会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学法背法。2021年5月末的一天下午，我学法学到第六讲自心生魔208页时，魔字显得特别突出，这一页有六个魔字都突出出来了，比其他的字大黑。我心中一惊，再看这些魔字感觉很多，我心里想，怎么这么多魔字，以前怎么没看到啊？我想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？我就找自己，想想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。半夜12点发正念，常常睡过去。早上发正念，坐着就睡着了。中午发正念，有时也迷糊。长期以来，求安逸心很重，不愿早起练功。这不是困魔在捣乱吗？再继续找，还有利益心、爱占小便宜、贪欲心、色心、爱买衣服、爱美的心、虚荣心、求名的心、不让说的心等。这一颗一颗的执着心，不都是各种假我形成的魔吗？这些魔阻挡我的修炼，使我不能精进。要改变现状，就得多学法。我就多学法，做到学法入心。学法状态好时，师父就让我看到书页上有不同的光。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，多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各种人心执着。我要让自己的主意识强大起来，才能把魔灭掉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我感觉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好转。今年三月的一天上午学法时，我通读转法轮第二讲，学到师父说，因为这些本来就是超出常人的东西，所以人的思想要发生一种转变，不能再这样去理解这些事情了。选自转法轮。这几句法一下变成绿色的字了，一闪就又变回来了。我怀疑自己的眼睛看错了，这几句法又变成了绿色，清清楚楚的。大约半分钟后，又恢复了黑色字。我的主元神一下精神起来了，我悟到是师父看我有坚持学法的正念，帮我把困魔赶走了。当时学法犯困，我就强制自己集中精力读法，但像有什么东西挡着，不让我学。学法不入心，就是站着学也不能赶走困魔。我就坚持着大声读法，一直和困魔抗争，不让自己被困魔打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几句法又变成了绿色。当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时，又变成了绿色，提醒我这是真的。我想师父点悟我什么呢？我把这几句法反复读了多遍，才明白师父点悟我要转变思想观念，转变人的观念，转变人的思维，提高上来。我一直都是习惯于用常人的思维模式，常人的思想观念想问题。修炼的人 不得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吗？用法理来充实自己，才能去掉人的观念，走出人来。感谢师父的点悟。联想到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困魔一直干扰着我，晨练不愿早起，怕冷不愿吃苦，各种人心不去，长期学法看不到法理，人的观念占上风，感觉太困了，还是先睡觉吧，一会儿起来补上。在躺下的那一瞬间，大脑闪过一念，我能修成吗？但还是被人的思想压倒，先睡一会儿再说。我向内找，自己把睡觉看得太重了。那几天，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，安逸心这么重，能修成吗？怕吃苦，没有坚强的毅力，没有严格要求自己，没听师父的话，三件事做得也不积极，人心也不修去，能修成吗？所以我长期以来学法走形式，看不到法理，还有许多心没有修去，爱面子的心、显示心、利益心、虚荣心都很重，怕吃苦的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自我等一大堆人心，我感觉自己修炼得太差劲了。为了改变这种修炼状态，我决定背法。我以前背过几次，感觉太难了，就放弃了。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同修背法的体会，很受触动。这次我要坚持背下去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不求速度，一段一段地背，反复读，直到背熟为止。第二天再把背下来的法读十遍，加以巩固。现在快背到第五讲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内心清静了许多，各种执着心去掉了不少，人的观念在改变，看问题不会局限在表面的事情中，心不会被表面的事而带动，修炼状态改善了许多，杂念少了，晨练能坚持了，遇到问题能反过来想了，不再用人的旧观念老习惯看问题了，遇到问题能平和地应对了，也感觉到了修炼的美妙与大法的珍贵。2022年春天疫情爆发，我把家人、单位同事的电话号码发给海外，多数人都听到了真相，清除了中共对法轮功抹黑的谎言。其中有一个同事听到真相后，主动找到一个老年同修三退。老同修跟我说，他让我上网帮他三退。明真相的世人主动三退了。前几年，丈夫的同事因不明真相，常讽刺讥笑他，你媳妇练法轮功，看不起他。有的亲戚也说，连媳妇都管不了。他就生闷气，回家耍脾气。现在他明白了真相，谁再说你媳妇练法轮功，他就理直气壮地说，练法轮功咋了？没抢没偷，没做坏事，只是一种信仰，让人向善做好人。江泽民不让练，共产党打压不让做好人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气管割开还能唱歌，傻子才信呢。同事一听没词了，以后再不讥笑他了。多数亲戚都知道了真相，都羡慕我们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，孩子懂事，一切都顺利。在中共协党搞清零迫害期间，政法委、610联合派出所片警、社区人员给单位领导施压，逼迫我丈夫抄写三书。开始以给5000元钱为诱惑，丈夫没有上当， 之后就用停止他的工作关押我来威胁。丈夫心里压力很大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我和同修要找他们讲真相，直接面对。丈夫害怕，我就收集参与迫害人员的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，海外同修及时的打电话讲真相，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，也减轻了对本地同修的迫害，许多人也明白了真相。在外地流离失所的地同修，在异地被邪恶绑架，我听到此消息后，立即找地同修的亲属了解情况，及时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，让本地区的同修发正念加持地同修，我也发正念加持地同修，同时搜集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，海外同修打电话给相关人员讲真相，我写真相信劝善本地的公检法工作人员，在整体的配合下，解体了邪恶想重判地同修的阴谋，地同修也在九个月后闯出了魔窟。二，用真相币。多年来，我一直用真相币讲真相，因为处于独修状态，自己做真相币自己用。我把百元纸币换成十元、五元、一元的零钱，洗干净压平，破裂的就修补，上面印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用不同的色笔写上劝三退的诗句，例如时下多灾难，如何保平安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快退党团队，天安门假自焚，诬陷法轮功，谎言毒害世界，愚弄老百姓，天灭中共结束定，退党团队最聪明，天灭邪党连党徒，未免灾难早退出等等。后面写上三退的电话号码，让众生知道三退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常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，清除阻碍真相币流通的一切因素，让真相币流通起来，流通到有缘人的手里。真相短语散发的都是正的能量，好的信息，是有利于常人的。因为真相币流通性很大，我想真相币流通到哪里，就会在哪里起到好的作用。开始用真相币的时候有怕心，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个怕心及邪恶的干扰。前几年有一次在一个小商场买东西，这家的老板娘在社区上班，她收钱的时候看到三张纸币上都有字，就说怎么都有字，把每张纸币上的字都看了一遍之后，她看看我，又抬头看看商场上面大屏幕里的我，商场有摄像头，我没动心，默默地发正念，她也没说什么，把真相币收起来了。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有两次在外地买东西，我忘了发正念，当时的修炼状态也不好，对方一看是带字的钱就要求换，家人就给他换了，我当时的怕心出来了，也不敢讲真相，就默默地发正念，事后家人责怪我，我没有争辩，是自己没做好，让家人担心了，我感到愧疚。我向内找自己，还是怕心在作怪，因为在外地发正念和学法都懈怠了，以后我要求自己静心学法，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，修炼状态好了，一切都顺利了。在之后也碰到过不想要真相币的，我不动心，就告诉对方真相币一样流通，用真相币有福报。现在我很自然地用真相币买东西了。开始家人害怕，担心我再受到迫害， 极力阻止我用针相避，在经济上限制我，我不为所动。多年来，我平稳地用着针相避，家人也不害怕了，经济上也不限制我了。有时家人用百元纸币买东西，找回的零钱就有针相避，有时还把零钱给我做针相避用，有时也用针相避买东西。家人非常认可三退保平安，花针相避有福报。我平时去市场买东西，走在路上默默地发正念，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不让负面的思维冒出来，所以多年来用针相避一直很顺利。正法已到了最后阶段，弟子唯有抓紧做好三件事，不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经历与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叩拜师父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悟道做道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2日。第一部分，悟道做道，师父所说的以苦为乐。我悟道，修炼就是去掉人的观念，在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，在家庭环境中会经常暴露出自己的人心观念来。因为平时我家里只有我和丈夫两个人，所以家庭环境也就成了修炼自己、提高自己的好场所。有一天上午，我开始取、拆、洗卧室的窗帘，然后再拖地板。做完这些家务，我还得做饭、炒菜。丈夫扔下一句话，说他有事出去了。我心想，还不是又出去忙着你玩的事了。不过这次丈夫还算好，出去时还能告诉我一声，平时大多数是不打招呼就出去了。我还得打电话问他会不会回家吃饭，有时他还不接我电话。尽管这样，我心里还是不快，我感到丈夫太舒服了，想着他要么就躺在床上玩手机，要么就到外面吃喝玩乐，而我却要包揽所有的家务。有时他早上出去走一走，希望他顺带把菜买来，可是他从来不愿买菜，总是空手回家，还得我自己亲自出去买菜。我边做家务，心里边翻腾着，想起丈夫的种种不适，心里愤愤不平，他怎么那么舒服，而我却像女仆一样照顾他的生活，还不知道他在外面会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。我对丈夫又怨恨又妒忌，甚至想和丈夫离婚的念头都出来了。然后顺着这个思维一路想下去，不知不觉就这样想了好长时间。我意识到不对，怎么会这样想呢？大法弟子要修自己呀，怎么老想着别人的不是呢？我想，我为什么抑制不住呢？这时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境界》这篇经文中说的一句法，在我心头震了一下。 师父说，以苦为乐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以苦为乐啊，我哪有乐呀，都是苦，甚至觉得苦不堪言，苦的都想哭了。这才豁然发现自己距离法的要求相差太远了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不苦，我应该乐，我今天就要乐，吃苦是宵夜，是大好事，怎能不乐呢？我不断对自己说，我今天就要以苦为乐。我不断排斥着那些不好的人心，这样我的心逐渐地变得轻松愉悦了。我今天才真正想起要按师父的要求做，多年来我很少能做到以苦为乐，真是汗颜。之后不久的一天，我吃过早餐就冒着雨去买菜，买完菜回家把稍有点湿的衣服换下，就开始准备中餐。为了让丈夫吃好一点，我特地炒了三个菜。当我做完后，丈夫才到厨房，把菜端到饭桌上就吃了起来。我感觉这样忙忙碌碌也有点辛苦，不由得对丈夫生气怨恨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，我天天这样忙着家务，真是苦啊。这时师父讲的法以苦为乐打入我脑中，是呀，我怎么又觉得苦了呢？我应该乐才是呀，可是怎么乐呀？一个我在嘀咕着，你看他那么舒服，我那么苦，这叫我怎么乐呢？另一个我说，不，我要按照师父说的做，要乐，不能觉得苦。就这样较量了一会儿，真我占了上方，我要以苦为乐，这一切都是给我提供提高的机会，是大好事呀。我的心充满了愉悦，按照师父的法做真好。傍晚时，我想到外面走走，问丈夫去不去。其实我内心希望他和我一起去，但是丈夫说不去。等到我回家后，他就出去了，还在外面待上三四个小时。这时我心里就不平静了，妒忌心、气恨心，担心他在外面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等等，各种负面的思想全出来了。这时想的全是丈夫的不是，知道这时候自己心里过不去，不能向外求，应该要找自己。我想自己为什么不舒服了？因为他故意不陪我散步，表现得对我毫不重视，我就觉得受到伤害了。这不说明我有追求常人中的那种夫妻恩恩爱爱的浪漫情怀吗？希望自己有一份美好的婚姻吗？原来是这个执着心在不舒服啊，修炼人不能有这种执着。丈夫不和我一起散步，我不正好有跟世人讲真相的机会吗？一个人在家恰好可以做一些正事，这实际上是方便了我呢。可是养成的观念时不时的会表现出来，在自己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会显出原形来，有时一句话里包含着许多执着心。如一次我把厨房的卫生搞了，把油污污的纱窗取下来洗了，觉得有点辛苦。回到卧室，看到丈夫在玩手机，一会儿丈夫说想睡觉了，还是再睡会儿。我一听冲口而出，我搞了一上午的卫生。言外之意就是你舒舒服服的什么都没做。话一出口，我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觉察到自己这一句话里包含着许多执着心，有气恨心、妒忌心等。我想自己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这些不好的执着观念，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，然后努力排斥那些不好的物质执着，一会儿自己的心又恢复了平静。现在我在做家务时，只要心中冒出不平衡的心，我马上就警觉了，然后瞬间那些不好的物质就消失了。 有师父的大法指导，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，大法弟子真是无比的幸福。前段时间有一次发正念时，我突然体悟到，不能把人想得太差，总是往外推开常人，总这样想丈夫的不是，我这样是把他变坏呀。慈悲心让我觉得丈夫应该归正自己，不要去做那些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不利的事。他应该尊重大法，尊重大法弟子，对大法弟子好一点，这样他才能得救啊。我突然悟到，我应该帮丈夫发正念，不允许旧势力操控他，让他变坏，从而毁掉他。我觉得自己是发自内心的真念，希望丈夫好。这一次发正念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家庭环境变好，而是完全是为他的。之后丈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对我的态度大变，也不会不接我电话了，有时还会主动打电话告诉我他有事不能回家吃饭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，有时还会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回家，变得像有责任心的男人了。可见放下自我，真正的为他人着想，站在为他的角度发正念才有威力。第二部分，不配合邪恶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我悟到，大法弟子不能配合邪恶，还要带动世人也不配合邪恶。有一次，当地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到我们单位来骚扰我，他们找到校领导，校长办公室主任亲自到教师办公室来，叫我去校长办公室。我说，我在备课，没时间，他就走了。过一会儿他又来了，说一定要我到校长办公室一趟，要不警察就要到这里来找我，这样对我影响也不好，等等之类的话。我看他真不明白，就说他们是来骚扰我的，如给我非法照相啊等等。我们修炼真善人没错，有信仰自由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反法律的，我已经起诉了江泽民了。现在如果有人想要迫害我的话，将来时机成熟，我也会起诉他，并告诉他不要配合远景的违法行为。他没吱声。我说我要离开办公室去做一点事，他就和我一起下楼了，然后他从另一条路走了。我想我今天不能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也给世人做一个示范，让学校的领导们知道他们自己也可以做到不配合邪恶，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。回到宿舍，我关好门，坐在床上发正念。一会儿就听见副校长来敲我的门，叫着我。我没搭理，他叫了一会儿就下去了。一会儿又听见几个人的脚步声、说话声。原来是协党书记兼工会主席领着警察来了。他敲着我的门，喊着我的名字。我继续默默地发着正念，想着一定要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，邪恶也无法得逞，他们从今以后也可以做到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。一会儿他们就下去了。就这样，这一次远景没有得逞。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，学校领导们真的知道了原来还可以不配合邪恶啊。此后无论是政法委的还是派出所的员警们，他们来到学校想要骚扰我，我不知道领导们是如何接待他们的，但那些想要骚扰大法弟子的人每次都是没达到目的就走了，每次都是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来过。第三部分，正念突破网络封锁。这些年来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我都要破网上明慧网。 这些年来上网一直都很顺畅，几乎没有出现过封网的事。虽然有时偶尔开始时会上不去，但我不放弃，一次一次重来。我坚信上明慧网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，这一切是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，这一切不是给邪恶的，邪恶就应该让路，就应该被清除。我感觉自己这一念坚不可摧，所以最终我还是能正常打开明慧网网页。在封网最严重的时候，我都能成功上明慧网和大纪元退档网站，都能如期做完一些该做的正事。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加持的结果。虽然自己有许多执着心，浪费了很多时光，有时会表现得懈怠麻木，但好在我从法中知道学法的重要性，所以我很注重学法，再忙的情况下都能把学法摆在首要位置，而且知道学法要坚持，要静心。就这一点让我能勉强跟上正法进程，不至于落得太远。我因为采用了背法学法的方式，而且尽量让每一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，这样基本上能静下来，很少出现杂念干扰，而且发正念时也感觉能量比较强。这样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这些年来我在正实法的路上还算走得平稳。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最后，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